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6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江文蔚将出任马会对外事务助理经理，被质疑获破格聘任。英国持续爆发示威和骚乱，港府提醒前赴英国港人注意安全。一名随团出征巴黎奥运的中国体育官员被传向法国寻求政治庇护。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剑后江文蔚夺得奥运金牌，一周内旋即宣布退役，再被揭章在周末履新马会对外事务助理经理一职，成为前政制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的下属，两人周六将同场见公众。本台据消息人士同调查所得，发现当中有不少公众质疑的关节点，包括江文蔚和谭志源等亲建制人物的关系密切。而江文蔚作为职场新人，却获得马会破格聘任需具六年行政公关经验的职位，同时都变相和体院提早解约。有分析指，从江文蔚的亲共背景和获港府高官特殊优待，不排除是先为江文蔚累积经验，培养他成为未来的政治新星。听下下说报道。
香港剑手江文蔚获得今届巴黎奥运第一金，不单止震撼香港，他的仕途去向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峰回路转，令到不少人惊讶。
你想我训练啊？可我今天不想。
江文蔚在上个星期四回香港的时候被谈具体未来去向，但就在前日在社交媒体突然宣布退役，说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同时累积经验，为自己成立的慈善基金做准备。社会舆论纷纷之下，星期一终于由香港赛马会事务执行总监谭志源公布，江文蔚将会加入马会事务部，星期日上任马会对外事务助理经理。不过根据马会的招聘官网，对外事务助理经理同类的职位要求至少六年公关或者媒体工作经验。而江文蔚退役的时候曾经说，自己过去20年专注在运动员生涯和读书进修，而他作为香港体育学院精英 A 加类别的全职运动员，他的合约理论上是由每年4月1号至到第二年的3月底。密切跟进事件的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少斌向本台分析说，这样是变相令到江文蔚获得极速破格任命，又质疑他加入马会的动机。
江文蔚去跟传媒解释体院的全职运动员合约是否已经解了约呢，还有究竟他是几时 interview 马会这份工呢，他是几时做决定的呢，谭志源都应该要交代一下，究竟江文蔚现在这个职位是究竟有没有做过公开招聘的呢，是否真的他回了来香港两个礼拜都不够就已经完成晒嗰个招聘过程啦。咁马会作为一间真係大机构，同政府有密切关系，政府亦都俾咗好多特权佢嘅一个机构，其实係应该公开招聘啦，同埋应该要向公众交代一下究竟江文蔚係点样请返嚟嘅囉。
本台获得消息人士透露，谭志源同江文蔚认识多年，而江文蔚作为香港世一的运动员，深深获得对方的赏识，并且一早已经获聘，但是因为最近连串的事件而推迟公布。事实上根据公开资料，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出席活动，包括去年在香港新闻博览馆一起参与再创高峰香港运动员的奋斗讲座，同场也都有香港体育学院主席邓景成。2021年3月，谭志源曾经在马会的 YouTube 频道《进步人生》访问江文蔚，透露两个人相遇的经历。
Fifi，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我们第一次见面呢都是在马会那里见面的。应该是2019年的7月1号， 咁啊 ，Vivian 同埋另外有幾位我哋嘅精英運動員咧，嚟到我哋嘅7月1日嘅馬會嘅賽馬日。
嗯。
咁你就好好啊，你幫我哋頒一個獎嘅。
得留意嘅係，譚志源2018年加入馬會嘅時候，曾經喺梁振英政府年代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係政改三人組成員之一，亦都係前人大常委。谭志源加入马会之后，积极投资大陆，同大陆高官保持密切关系。林兆斌估计，江文蔚加入马会可以透过谭志源累积人脉、政治同埋公关经验，目的就系为将来从政铺路。佢又认为，种种迹象反映江文蔚从政嘅野心，而佢淳朴同埋尖子嘅形象，亦都系中共同埋政府最完美同埋最需要嘅统战人才。而经过今次江文蔚事件，令到唔少香港人再次政治觉醒，亦都吸取咗教训，警惕港府力捧嘅所谓香港之光。佢呼吁唔好盲目崇拜偶像，话可能有啲人喺运动上好出色，但佢哋唔一定可以代表香港，因为代表香港本身就系好政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雪报道。
香港政府周二突然发稿，指英国持续发生示威同骚乱，提醒身在或将赴英国的港人注意安全。有居英港人质疑港府的说法具误导性，表示不担心会受街头冲突的影响。而英国的曼彻斯特周二日间市面平静，但预料周三全国会再爆发大型示威。英媒的消息指，全国将会派出6000名防暴警察应对。听下梁明康报道。
港府在香港时间星期二啱啱发新闻稿，说英国多处地方持续发生示威和街头骚乱，提醒身在英国或者计划去英国的香港人要注意人身安全。与此同时，社交网站在近日英国示威蔓延全国之后，出现不少形容英国现在并不安全的贴文。例如有人在 Facebook 群组留言，说身在碧仙图的朋友屋企被掟嘢，报警无人理会。同一账号其后又发贴文，话在英港人应该讨论组织集体防御。而呢啲贴文嘅回复，唔少都系有其他账户以蛙虎揶揄嘅口吻留言，将今次英国骚乱同2019反送中运动扯上关系。例如有留言问：香港拥抱手足去晒边度？到底英国系咪真系唔安全呢？上星期六喺曼彻斯特爆发嘅游翼示威，一度有人堵路，市中心有一间超市曾经被闯入同埋堵乱。亦有警员在集会现场被多名示威者围殴，至少有19人被捕。但星期二日间市面平静，警员被围殴的公园和超市一切如常。不过不少港人聚居的索尔福德据报可能会有示威，有商场绝大部分商铺在警方建议下提早在中午关门。在曼城从事零售业的黄小姐认为，最近发生的骚乱对她的生活未有造成太大影响，亦颇理解示威发生的原因。
其实我自己就不担心的，即虽然家里有小朋友，但是英国地方始终大，即是它是集中一个点去有些所谓的骚乱啊或者暴动的。但我觉得今次那个活动呢，其实是民愤已经积落很长的时间，即它未必是单一话因为移民或者因为某一个国家歧视。
另一方面，黄小姐亦质疑港府在示威爆发一星期后才发的声明可能有误导成分。
大家可以找回以前纪录，即是真的去到可能十分已经去到九级，可能以前的马尼拉事件啊或者泰国啊这样。如果他在这一个层面演出的时候，就可能会令到不在我们英国当地的香港人或者华人啊会有少少俾佢误导咗个严重性，我觉得。
对于网上出现大量有关英国骚乱嘅贴文，黄小姐指唔排除有人想带风向，但相信有独立思维嘅人唔会受到影响。至于经营外卖店嘅 Peter 接受本台访问时，亦表示唔担心香港人会成为示威者针对嘅对象，因为歧视问题即使喺香港亦都存在。
你代入你系香港嘅话，你香港其实都是有这个可能你会是歧视印度人，歧视 其他黑人的成分的啦。为什么你来到英国你会觉得你是自己带晒的呢？ 咁你有陣時有啲香港人係會影響到人哋嘅生活噶嘛？咁呢樣嘢係你要自己磨合嘅咯。
Peter 同樣認為示威同騷亂未有對佢造成影響，亦相信騷亂不會無日無之地持續。
我覺得呢個係自由民主嘅社會嚟噶嘛，唔會係你一個人話曬事嘅，始終都會係理性化嘅走翻嚟，唔會不斷係咁無止境咁樣，好似香港2019年無止境咁樣擴大落去冇咁。
網上有人號召星期三晚喺英國多個城市進行示威。今次示威的目标是与难民相关的设施，包括内政部的难民行政中心以至移民律师办公室等等。英国天通电视台引述英国警方消息，预料全国会派出6000名防暴警察应对可能出现的30场示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台湾羽毛球男子双打选手李阳同黄齐麟在巴黎奥运夺金牌，但国民党立委翁晓玲却在微信上说这个是中国人的骄傲，引起争议。台湾民众认为这个讲法不符事实。有学者表示，国民党执政期间实施多年的爱国教育，仍深植年长一辈政治人物心里，但民调显示台湾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逐年下降。听下中广政报道。
奥运羽毛球男子双打，台湾的麟洋配打败中国对手夺得金牌后，总统赖清德接见来宾时突然脱稿加一段话自己昨晚没有睡觉。他解释是因为看羽毛球男双决赛，对麟洋配打败中国队感到光荣。
最后他们得21分赢了，两个都倒下去了嘛，都倒在地上，我是跳起来，我在客厅上跳起来，华裔该关顶头啊，这样金牌战他打败了全球排名第一的中国队，所以是非常非常精彩。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麟洋配夺金后，立即宣布在中央党部向民众派发200份鸡扒庆祝。他表示用实力赢得奥运冠军，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想这举国欢腾啊，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国旗歌响起啊，我相信那一份感动啊，是全民共同的牺牲啊！现场能够唱这么大声的国旗歌，大家真的是热爱我们的中华队，热爱我们的国家。
不过同党的立委翁晓玲就在微信上发文，麟洋配夺金是中国人的骄傲，引发不少舆论批评。而在传媒追问下，他认为大家闹错重点。
中国人他不是对岸的一个专有名词，我们身为中华民国国民，我们身住在台湾，我们同样的是中国人，就是广义的华人。我不懂得我讲说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这有什么不对？
面对传媒追问，朱立伦尴尬的替他灭火。
我们现在大家全民欢腾啊，大家不管是怎样的心情，我们都是为我们的羚羊配来加油，共同都是我们的骄傲。
台北市民欧先生认为，国民党立委的讲法同时代脱节。
或许国民党有两岸同属一中这种说法，但是站在台湾人认同的角度，台湾人的骄傲应该由台湾人所享有，而不应该由中国人所享有。
小红书上亦有不少网友为麟洋配夺金感到开心，但留言充满阿 Q 精神，再次祝贺中国台湾省选手夺取金牌，一个中国一起庆祝。省队加油，都是炎黄子孙拿了金牌，所有中国人都高兴，中国包揽冠亚军等。现年55岁的翁晓玲在眷村长大，以往曾多次发表深爱中华民国的言论。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翁晓玲的贴文和国民党执政时期推行的爱国教育有关。
台湾过去有50年是国民党执政，那在这个爱国教育的熏陶之下呢，不管是政治还是情怀，总是认为中华民国只是暂时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包括台湾跟大陆，始终呢会光复大陆，中华民国等于是中国，这样的情怀呢深刻的烙印在被国民党爱国教育洗礼过的中生代以上的年纪。
他只从近年民调发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比例逐年下降来看，翁晓玲这类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道。
目前随队出征巴黎奥运的中国体育总局前游泳部部长、现任中国剑击部副主任袁浩然，而在微博上 为针对美国泳队煽动民族情绪的报道降温，被中国爱国网友声讨和要求当局进行调查，指这位官员是反贼。有海外的社群媒体就传出袁浩然索性向法国寻求政治庇护，有评论认为如果事件属实，袁浩然或将会成为揭开中国体育兴奋剂黑幕的关键证人。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根据香港明报星期二报道，参加巴黎奥运的中国队身陷禁药丑闻的同时，再爆出随队的一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袁浩然因为发出不符合主旋律的微博被一众爱国人士声讨之后，先是一夜间删除超过3000条贴文，最后更加是彻底关闭自己的微博账号，目前更是传出袁浩然被迫出走向法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消息。袁浩然的微博账号叫混合泳，他上星期五就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质疑美国运动员赛后出现面色发紫的现象，暗指美国游泳队员服用禁药的声音发帖，澄清在现场看到的真实情况并不似电视画面，更认为中国的电视台在转播时对美国运动员进行了调色处理。这些言论很快就受到小粉红的不满和围攻，被指控偏帮美国，随后外国网友对他展开了具声势的声讨行动，袁浩然大量仇国言论被挖出。他曾经说中国军机坠毁事件指机师是倒霉蛋，他的贴文还曾经讽刺过中国当局引领关于台湾问题的舆论，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说是一个笑话。中国外国网民举报袁浩然涉嫌侮辱英烈，以及对南海、台海等问题都有反贼言论。在袁浩然3200几条微博清空、账号关闭之后，要求有关部门和警方调查的举报声浪仍然未停止。海外社交媒体 X 在星期二就盛传袁浩然决意留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但本台暂时未能够证实真伪。法国独立电影导演、时评人黄龙蒙向本台表示，他们正了解袁浩然是否在法国寻求政治庇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将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他认为若果成真，袁浩然将会成为揭开中国体育兴奋剂黑幕的关键证人。
袁浩然过往的微博言论显示他是一个有常识、不愿与体制同流合污的正常人，但这样的正常人却被爱国贼们逼成了反贼，也有可能被迫选择留在法国政治避难。我想他回去肯定会受到惩罚甚至入狱，在法国申请政治避难是个明智的选择。我期待他未来成为中国体育兴奋剂黑幕的又一个关键证人。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早年选择和中共体制决裂，然后出走澳洲。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非常理解袁浩然的做法，有良知的人一是在体制内灭亡，一是就彻底出走。他希望袁浩然能够顺利留在法国得到庇护。
像袁浩然，他的微博上以前就曾经批评政府政策，说明他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有思想的，良心未泯嘛。在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就逼着他，周围的人都逼着他走向完全跟中共的对立和反面。
陈用林亦都认为，未来袁浩然可以成为中国体育兴奋剂黑幕的重要解密者。
看来他是很了解内部的运作，他如果是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的话，那一切关于中国运动员有关那个服用兴奋剂的可疑的问题和疑问都迎刃而解了。袁浩然就是一个国政人。
根据中国官媒消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近日网上出现质疑国家体育总局下属单位干部袁某某透过个人社群媒体发布不当言论的信息，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关注相关情况，又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绝不姑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港府未有因为社会已回复平静而停止国安教育工作，由香港国安委筹备10个月的国家安全展览厅周二在香港历史博物馆揭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指维护国安只有进行没有完成。中联办主任郑雁雄 得以张家朗同江文蔚夺金做例子，话由自及兴后，年轻人更能书写人生传奇。当局估计展览每年会有超过100,000人参观，但评论认为港府只是为了交差。听下纯音报道。
国家安全展览厅由香港国安委主办，是首个长设固定展览。特首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等现身开幕礼，众人致辞时不忘为三中全会背书。李家超起手就话，上个月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又老调重弹，香港虽然已经告别动荡不安的局面，但地缘政治紧张，国家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地区冲突频繁，外部势力围堵打压，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极限思维。
郑雁雄除了重复习近平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更加将国家安全联系到奥运。
张家朗、江敏慧两位香港绝术运动员书写了剑指世界第一、双剑同摘双金的传奇故事。在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得到有力法治保障的今天，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更迎来了实现理想抱负、书写人生传奇的黄金时代。
至于这个耗时十个月筹办的展览厅成本花了多少呢？港府就没有公开。保安局长邓炳强在开幕礼后见记者时只是说，工作细项是根据港区国安法不能够透露。被问到入场人数是不是有 KPI， 他就预计一年应该有超过10万人。未来两星期已经安排纪律部队的年轻人参观，而李家超都已经明示说期望各机构、学校和青少年团体等透过安排参观展览，加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承担。虽然展览星期三才正式开放，不过邓炳强透露其中有两个特别展品。
一个就是由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送赠一幅是开国大典一幅的油画，另外就是我们的嫦娥的太空船在太空的搜集器，在我们月球里面拿了一些土壤一些的样本，这两个都是非常珍贵的。
本台再翻查参观展览，可以见到展区分六个部分，除了认识国家安全，还介绍建国历史，并设置多款战机模型。时事评论员桑普指出，展览没有实际意义，难令市民自主维护国安。
有些官员呢，他要交差给党中央知道有些做的事，同时候呢也都要安排人做一些马骝戏，学校啊、团体啊，可能被安排去参观，要写报告、交心迹。
他形容港府今时今日要摆逢十的寿宴，即是习近平发表总体国家安全观10周年和23条立法第一年，展览厅正正成为港官向上交差的方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人称二虎伯伯、现年71岁的李解新，在去年9月到10月期间，被指无牌在街道演奏愿荣光归香港同筹款，就已在裁判法院承认8项传票控罪，被判监18日，同时被充公2套二虎。李解新较早前已经因为同样的传票控罪被囚30日。裁判官判刑时指，虽然上诉庭当时未有颁下临时禁制令，但指被告3番4次干犯同类的罪行，冥顽不灵。 在巴黎奥运女子100米及200米自由泳均夺得铜牌的吕飞如何思培周二随香港游泳代表队返港。他表示在泳馆内看到香港人和香港区旗好像一件盛事，大家一起去庆祝香港运动员过去多年的苦功，觉得十分感动。就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对他夺得铜牌感到少许遗憾，他就回应说过程较结果重要，过去三年努力培训能够在比赛中做到最好，自己没有遗憾。他又说明白赛前不同人对他有不同的期望，但他们对他的期望不是他自己的目标，只要做到想做的便开心。为了减少来自中国进口货，墨西哥将重新审视两国的贸易关系。据墨西哥媒体报道，财政部长拉米雷斯指中国向墨西哥出售产品却从来不在墨西哥买东西，这个并非互惠互利，故有必要重新评估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他说如果能够在北美地区生产目前从中国进口一成的产品，不单止可以令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1.4 个百分点，还可以创造56万个就业机会。他表示不会寻求完全取消中国进口，但必须要减少进口量以实现自给自足。孟加拉总理哈西罗在学生大规模示威浪潮中辞职下台离国，陆军参谋长扎曼承诺尽快筹组临时政府并同示威的学生领袖会面，但示威学生领袖表明不接受由军方支持或领导的政府，并推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鲁斯出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另外哈西罗下台令到中国在孟加拉推进现有的一带一路大型基建项目添变数。哈西罗上个月刚刚访问北京，跟中国签订了28项协议，主要涉及贸易和投资。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科技巨头包括华为、百度以至多间初创公司正在大量囤积三星生产的高宽频记忆体 HBM 晶片，以应对预期美国将推出的收紧出口限制措施。报道指出，自今年初以来，上述公司加大采购具备人工智能 AI 功能的晶片，使得中国占三星 HBM 晶片今年上半年营收约三成。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